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是的，主，你借着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所行，要来教导我们，上帝，你到底是谁？耶稣，你在这世上为的是什么？主啊，我求你今天就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敞开的，让我们可以更明白神你的话语，也求你赐给我口才，让我说的时候是讨你的喜悦。愿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得着，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是很不喜欢人多的人啊，那但是呢，家里有孩子嘛啊，所以有时候还需要去很热闹的地方。那去年这个时刻呢，我就带家人去这个美食节哈，在 High Park 有一个晚餐就可以在那里，很多人在那里吃美食节。然后同时那一天呢，他也有悉尼动物园庆祝100周年的花灯啊，有动物的花灯啊，那个是这是犀牛啊。然后我吃完饭之后，我们发现哎，花灯已经开始了。那很多人都急急忙忙的去能够找位置来看这个花灯，那我就带着孩子赶快哦，因为很多人嘛，赶快找一个可以够看的地方，但是很不容易。后来又看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平台，我就赶紧给我们的小孩子呢，就找个位置在那个平台上面啊。那这个平台蛮大，但是很快全部都挤满人啊。那前面是根本没位置了，前面都已经挤满人了啊。那我们孩子那时候个子还是比较小，所以有点看不到。所以我看到这是我当时拍的照片啊，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他们是坐在大人的肩膀上，不然他们没办法看到的啊，因为人太多了啊那时候。那人多的时候真的你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尤其那么多人，他们也没办法让你挤进去看那个花灯啊。那今天这个故事呢，也就是一个矮个子啊，他遇见耶稣的故事。那这个事件呢，发生在西元30年左右啊，也就是离现在有2000多年了。那当时耶稣就走遍各城各乡来宣讲并教导天国的福音。他来到一个城，那个城叫耶利哥啊，那这个就是耶利哥城在的地方啊。在这个中东那一带啊，这是古代，这地中海在这里嘛啊，那耶利哥在这里啊，伯利恒啊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啊，那这个是当时耶稣经过的，他要去耶路撒冷，然后经过他从加利利，可能是从这边绕，一般哈是从这边绕哈，所以不是直接的，一般从这边绕，因为这边是撒玛利亚啊，所以很多犹太人不走那边，所以一般是这样子绕，但也有经过这里的，那。到了耶利哥可能就要就是中间路过耶利哥，然后到耶路撒冷去。那所以他就路过这个城啊，第一节我们看到说耶稣进了耶利哥啊，要从那里经过。所以他在这里经过，其实他不一定是要停留的，他只不过是路过，然后他接下来是要去耶路撒冷的啊。那但是我们发现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后来却停留了，耶稣留在这个城。那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叫撒该。那请问撒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耶稣会为他而停留呢？那其实撒该呢，他不是什么好人的。严格上来说，在当时他是一个大坏蛋。那他首先他是什么？税吏长。那当时收税的人。那当时罗马政府是统治犹太人的，那所以需要收税的时候，他们就找当地的那些犹太人来帮忙收税啊。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田地出产多少政府不知道，但是你的邻居一定知道啊，所以你的邻居如果把你就是捅出来说你赚了多少钱，他们就可以知道说要收多少税。所以呢，税吏官当时找的都是当地的犹太人，那所以这些税吏官哈，就是当时的汉奸或走狗，就是犹太人中的汉奸跟走狗。那罗马人的走，他们会说罗马人的走狗啊，所以犹太人对税吏是很厌恶的啊，而且税吏常常中饱私囊啊， 所以他们在收税的时候常常会想各种方法留一部分的钱给自己，就是所谓的贪官污吏。那这里讲到税吏长啊，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收税收得太多了，变得很有钱，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收税是按地域区域来限制的啊，譬如说可能不是按行政区域，比较像地域啊，譬如说像那个啊，可能啊，波物这个地区啊，那是行政区啦，但是他那时候可能是按这个山势啊、河流啊来划分这些区域。那萨该很可能就是管那些所有那个区的税吏的税吏长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啊，应该是说在当时呢，如果以税吏的观点来说，他是税吏头子啊，那他也是非常的有钱的一个人，那代表说他很可能做了很多贪污的事。事实上，后来他说啊，我如果勒索谁，就还他四倍，所以我们知道他应该勒索了很多的人啊。他所以才会那么有钱，所以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现在人民百姓最痛恨的贪官污吏，而且是那像鳌拜一样的那种大奸臣啊。那所以他在犹太人眼中呢是一个大罪人啊，是一个很大家看不起他。虽然他有钱，但是很多不义之财，这样的人呢，其他犹太人都不愿意接近，因为谁和他接近，谁就会被玷污。犹太人的术语对这种话这种玷污来说就是不洁净，所以税吏通常在当时是没有朋友的啊。那他们的朋友呢，大部分都是其他的税吏啊，因为犹太人只要一跟他在一起就是不洁净，就会被当时的社会所唾弃，所以犹太人原本的犹太人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所以他的朋友大概是税吏啊，所以都是物以类聚。那撒该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他应该有听过耶稣啊，所以他想要什么？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在这里呢，他说他要看看啊，但这里其实有一个没有翻出来哈，这里其实应该是他要寻求，然后去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里有一个词没有翻出来，原文是寻求，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单单是想看耶稣而已，像这个讲的那么简单而已，他其实是要寻找耶稣，还要看见，也就是认识耶稣。他的目的是寻找跟认识耶稣，他想要知道啊，原文这边说耶稣是怎样的人呢？原文是说耶稣是谁，也就是说他寻求要去看看耶稣是谁，他很积极的去找耶稣，还要去认识耶稣，想要知道他是谁。前一段经文呢，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耶稣刚刚治好城外的盲人，那个盲人呢被治好之后呢，就一直跟随耶稣。耶稣在耶利哥城的城外刚刚治好了一个盲人，这个盲人就一直跟随耶稣。那这个盲人一边跟随，一边可能唱诗或者不知道大喊，就是归荣耀给上帝，一边走边说。归荣耀给上去，归荣耀给上去。换句话说，这个盲人就是耶稣免费的广告宣传器。那所以当耶稣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周围是聚集了非常多的人，人多到一个地步，就像我之前那个看花灯的那种感觉啊，就没有办法到前面去。那撒该因为身材矮小就更看不到了啊，因为看花灯的时候因为我高，所以我都可以看得到那些花灯，但是撒该呢，他在那个时刻他是看不到的，前面都是人都围着耶稣，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那时候还在走，所以边走就有一群人跟着他一起移动啊，或者是等于有点像花车游行了，有些人可能就等在前面，然后要看他这样子一群人，所以很多很多的人，那撒该看不到耶稣，一方面是人很多，另一方面是什么？他矮个子啊，那没办法，身材矮，所以怎么样看不到。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应该是很聪明的人，不然怎么能够做到税吏长呢？那所以呢，他怎么做呢？他怎么样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什么看耶稣。所以他很聪明，他知道耶稣有一个必经之地，那与其我在那边跟人挤又看不到，我又身材矮，那倒不如我到前面那边去，我先爬上那棵树啊。那这里讲的是中文翻成是什么啊？桑树，但是英文翻成梧桐树，也有可能是橡树，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啊，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它应该长得像这样啊。所以它不是那种很高很高的，像是松树那种很难爬的，它其实是蛮好爬，因为它从这种通常，没电了好像，这种通常它的那个啊，就是你看它那个树干通常比较短，而且比较粗，然后呢很容易爬上那个枝子哈、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煞该爬的应该是这种树，应该是这种树。好、啊，谢谢。那所以他很想要见到耶稣，想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去爬啊，所以他急忙的先跑在前面。那人多还有身材矮，他不把他当成借口，他就是要去找耶稣啊。请翻到那个经文那边就好，谢谢。好，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耶稣能够永远改变你的生命，你愿不愿意去寻找他？你愿不愿意去看看他是谁？你愿不愿意去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你愿不愿意去了解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是我发现就像撒该当时一样，他有外在的因素就是人多，他有本身自我的条件就是人矮，所以他看不到耶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你的环境和你自身的因素可能会阻挡你去寻找耶稣，你有可能被其他的事物挡住了，看不到耶稣，在那个经文就好了。你也可能被自己的缺陷阻挡了，那你的缺陷像撒该就是矮，所以他看不到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缺陷，有些是外来的压力，有些是自身的缺陷。这些自身的缺陷跟外来的压力都有可能让我们放弃寻找耶稣。如果撒该看到人多，像我这种讨厌人多的，我有可能赶快看到人多，我就不去人多的地方了，那我就看不到耶稣了。或者是我因为矮的话，我就不想再去麻烦了，我就也可能走了。那但是撒该却不是啊，他不被这些所阻挡。那我发现呢，其中阻挡我们一个原因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自身的骄傲。因为我想撒该他是一个财主，很有钱的人，有钱人要谦卑下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撒该为了要看到耶稣，他人其他人都是不喜欢他的，他竟然会跑去爬树，那爬树就爬到高一点的位置，其他人其实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感觉到说，他为了要去找耶稣，他其实连他的面子都不顾的，他想要认识耶稣的心让他超越了自己的骄傲。所以我想问各位，你是否有一种骄傲在阻止你去认识耶稣？你是否不愿意承认和面对自己的问题？或者你是否担心别人怎么看你，而失去了更进一步认识的机会，认识耶稣的机会？曾经我跟一位将来要做医生的，我和他谈信仰，他跟我说他去了医学院之后，周围是一群顶尖的知识分子，那这些人将来都要做医生的，他和他们在一起谈的都不是信仰，谈的都是其他的那一些科学哲学等等。他越谈呢，就越觉得自己越来越骄傲，和他们一样，因为那些都是顶尖的，就是每一个学校最第一名的还是什么哈，去到那里的，所以你是第一名很平常，因为每个人都是第一名啊。那他就发现他对信仰就越来越不以为然。然后我跟他分享圣经的真理，在讨论的时候他就和我辩论，而且我觉得他离耶稣越来越远了，因为他自己觉得他不需要耶稣的时候，他的骄傲就阻止了他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所以他的生命也无法改变。是的，他有可能在世人的眼里呢是功成名就的，他也可能将来会很有钱，但是他的生命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漏洞。所以请问各位，你今天来到这里是抱持什么样的心态？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希望看见耶稣更认识他， 还是你觉得其实你什么都知道，我来这里有其他的目的？你来到这里，你愿不愿意先放下自己的骄傲，来寻找耶稣，看看他到底是谁？那耶撒该在桑树上，或者是在这棵矮树上要看耶稣。耶稣到了那个地方啊，就是必经之处啊，然后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撒该想看耶稣，其实耶稣怎么样也想看他，也想看他。所以耶稣看，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耶稣不太可能知道撒该的名字，但他直接就把撒该的名字叫出来。那我相信这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经过耶利哥城，他根本来搞不好不用在那里停留的，所以他不太可能认识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更不用说是撒该了。那换句话说，撒该要去找耶稣，但耶稣早就知道撒该是谁，也就是说，撒该要去找耶稣的时候，其实后来是耶稣来找他。撒该要看耶稣，其实是耶稣要看他。撒该要认识耶稣，其实耶稣早就认识他，连他的名字都直接叫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是什么？第十节说，耶稣自己说：“我来是要拯救和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耶稣要撒该快下来，似乎比撒该还要急迫。撒该很急着要找耶稣，所以他会跑到树上去要看耶稣是谁，要认识他，要寻找耶稣。但是耶稣在撒该在树上的时候，直接看他说：“撒该，你下来。”也就是说，耶稣已经认识他，耶稣来找他，耶稣想要让他能够得救，而且很急迫啊！耶稣叫他快下来。换句话说，耶稣已经看见他的信心，想要来回应他的信心。这里讲到今天啊，今天在那个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立即或马上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我马上要住你家。但在这边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为什么必须啊？耶稣说什么？撒该，快下来。然后呢？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很奇怪，为什么要必须呢？很多人跟耶稣啊，对不对？我只要找随便一个啊，那么多人跟随我，那么多人想要听我的讲道，得到医治等等，我随便找一个人都可以去他家住，而且我可以找一个当地可能士绅，就是大家非常都尊崇的一个人，我在他家住不是很体面，我也给他体面，他也给我体面，对不对？而且他家肯定也很大，我一定可以怎样，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听。耶稣为什么要找一个罪人的家，而且是大家唾弃的人，大家不喜欢的人，而且他还说是必须，有没有？很奇怪，是不是？啊？拣选他。我想哈，这个必须里面包含了很有一些意思在。耶稣本来是要经过耶利哥的，不一定会停留的，但是为了撒该，他住下来至少一个晚上，对不对？我们在这边看到。所以必须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这是神的旨意，他必须要完成的。他要让人知道他来是做什么，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而撒该是一个什么？失丧的人。撒该需要他，耶稣知道，所以他必须要去住在撒该家，因为他要完成天父的心意。他必须要去让世人看见他来的目的，他必须要去，即使是会面临很多的责任。第七节我们看到他面临许多的议论了，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既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换句话说，耶稣要做这个决定，他其实是等于是 在当时有点像是背叛的那些要跟随他的这些群众，那些群众就会觉得很奇怪，那些群众当中也有一些以色列的领袖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到一个大家都痛恨的汉奸跟走狗家去住，而且还是必须。他等于是不惜代价，你不要以为他只是把他的荣誉啊，就是丢下，把他面子丢下，去一个罪人家住。在其他的福音书到最后我们都看见，还有这本福音书也是，他这些行动就是和罪人、和税吏、和这些妓女一起吃饭，和他们啊谈话，去帮助他们的这些行动，到最后和他被钉十字架是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耶稣要到撒该家，他不单单是牺牲自己的声望，他最终牺牲的是自己的什么？生命。但他必须。所以各位，请问是撒该来找耶稣，想看耶稣，想知道耶稣，还是耶稣先来找撒该，看见撒该，认识撒该，知道撒该的需要，愿意为撒该牺牲？我想是耶稣先。为什么？因为他进了耶利哥，经过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叫出撒该的名字，而且他说他必须住在他家，而且他最后说，我来是要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相信耶稣在进耶利哥的时候已经知道有一个人叫撒该，他需要被拯救，耶稣要去找他，让他能够认识耶稣。他甘愿被千夫所指，而耶稣这样的甘愿，撒该就做了一个回应。撒该也是很迫切的，就急忙下来。耶稣说快下来，撒该就急忙下来，所以他一开始跑到前头，后来是急忙下来的。因为他可能为什么那么急忙，因为他发现竟然有一个这么有声望的、大家跟随的一个领袖，而且又是当时许多人可能诚可的先知，能够行神迹奇事，然后又能够有教导的权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多人跟随，但他今天竟然看着我说要住在我家，而我是大家都唾弃的、大家都不喜欢的、大家都痛恨的。撒该马上下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心中的这种喜乐是涌出来的。因为当一个人常常被人拒绝的时候，虽然他很有钱，当一个人觉得孤独的时候，当一个人在他的社会不被认同的时候，而今天有一位是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来去接纳他的时候，撒该心中充满喜乐，充满平安，他接待耶稣。那撒该讲的话直接让我们看见他已经改变了。他说了两句话啊，这里有两句话。他说，他跟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勒索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有两句，一段，第一句是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那他因着耶稣爱他，接纳他，他开始去接纳和爱周围的人。他是一个财主，而且是税吏长，换句话说，他的财富是应该比一般税吏还要多很多的。就是说他可能是那种大老虎，不是小老虎。所以他的一半的财产是很可观的数字，我相信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但是他愿意去把一半的财产给那些穷人或需要的人。当耶稣的爱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愿意学习耶稣去爱周围的人。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他改变了，就是他愿意去开始爱周围的人，即使那些人恨他。 OK， 耶稣也是这样的。别人这些，我们其实一开始都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他效法耶稣。然后第二点，他说什么？我若什么勒索了谁就怎么样还他四倍。其实在当时的法律来说，他不用还四倍的。为什么？因为 在犹太人的旧约律法，如果是勒索，你只要还本金加上 20% 或25%左右，大概 20%， 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赔偿金就够了，就等于是说我已经愿意就是我知道错了，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了。但是在这边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说要还四倍。那四倍呢，是在当时如果你是偷牛或偷羊的，就是旧约时期你是偷牛或偷羊的，你才需要还四倍。换句话说，他的罪没有大到需要还四倍的地步，他只需要还本金加 20%， 换句话说 1.2 倍，但是他却愿意还四倍。也就是说，他对过去他的一切真的很后悔，所以他更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悔改，而悔改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想他没有把他大部分的财产捐出去给穷人，原因就是他还要留一半的来赔那一些他过去勒索的人。所以他做完这一切，我相信他的财产应该不会剩下很多，应该没有剩多少。换句话说，撒该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他过去讹诈勒索人，他知道错了，他愿意付上代价，而他愿意付上代价是比他本来应当付的代价要更多，因为他是真实的悔改，他觉得自己很糟糕，所以他有这种相应的行动，甚至是更多的去付出。因为没有人要他去把一半给穷人，也没有人要他去给四倍，但是他因为耶稣的爱和接纳，他愿意这样做，所以他改变了。那耶稣说的最后这两句话，我们看到撒该得救了。耶稣说，今天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撒该是得救的，因为撒该的行为反映出他在耶稣的面前真诚的悔改。那所以今天的意思是现在救恩就到了，当人急忙悔改，现在马上他当天他就跟耶稣说，我愿意把所有一半给穷人。你当天愿意回应，你当天就得救。你什么时候愿意回应，你什么时候就得救。换句话说，神的时间，当神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你今天还有时间的时候就应该尽快回应。如果今天耶稣离开了耶利哥，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但是撒该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他马上的去回应，所以今天救恩就临到，不是只临到撒该，还临到什么？他的家。换句话说，福音的影响力不只是要临到撒该这一个人，他全家都要得到益处。耶稣爱的不是只是撒该一个人，也爱撒该的家人。我们不知道撒该有哪些家人，但是我相信他的家人在这个时刻也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讲到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代表他是因着他的信心成为神所应许产业的后嗣。他不是因为血脉而已，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耶稣有信心而成为神的儿女。那最后一段也是最后一句也是这十节的总结，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找而且要救那一些失丧，失丧就是迷失的，失去方向的，知道就是迷茫的，或者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这里没有看到后来撒该怎么样了，撒该耶稣讲的那句话没有看到撒该后来怎么样，但我相信耶稣那个撒该的心，他应该是什么？欢喜的，激动的，感激的，感恩的，因为他这样的人本来不配得到救恩，救恩却临到了他的家。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撒该的故事给了你什么样的提醒？我想问你们，你多久没有去找耶稣了？你多久没有去找耶稣了？ 或许有人说，哎呀，我每天都要找耶稣，我每天都找耶稣。我的意思是，你多久没有迫切的、急忙的跑去找耶稣了？一个人如果他越明白自己的问题，他就会迫切的去找耶稣。譬如说，有一个病人，如果他在一个病入膏肓的情况，然后刚好他知道可能在哪里有一个医生就刚好能够治这样的病，他就会迫不及待的跑去找那个医生来治。我觉得我们现在太安逸了，我们对世上的事情很焦急，我们对这些世上的事，无论是财产啊、房地啊，或者等等这些工作啊，非常的焦急。没有工作很担心，没有买到房子很难过。上次有一次拍卖，我陪着有一个弟兄和姐妹一起去拍卖，还帮他祷告，结果没有拍到，心里超难过，我也为他们难过。你就很担心这一些，很多很多值得你担心的事情，而且你会急忙的。也就是说，一旦有那些事情发生，你什么都会放下，你就赶快去做那件事情，对不对？如果今天有房产的问题，教会就不会来了。我有没有说错？大部分很多不少，今天家里的房子出了问题，我先管房子的事，不是先来找耶稣基督。今天有其他的事情，我先去做那些。当然有些时候，譬如说家人生病或等等，我其实是希望你不来教会的，因为你应该要关心你家人的需要。但是有更多的事情没有那么急，没有急到说你不用来看耶稣的地步。我们很多时候急着世上的事，该急的不急，不该急的很急。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你明天还会不会活，没有。在座的各位，你说明天我一定活着的，请你举手。明天我一定能够活着的，请你举手。100%我明天会活着，请你举手。明天你一定会活着，一定。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如果明天今天叫你走就走了，明年还很长，明年是确定的啊。我们中间以前有一个阿妮塔姐妹，以前有一位阿妮塔姐妹从印尼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她在北部过马路被车撞到，进了医院，十几天就走了。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深度昏迷，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医生说护士说你不用为她祷告了，她听不到的。我不相信，我继续祷告，我看他手指在动，他说那只是反应，不是真的。我不相信，我相信上帝还在帮助他。但是我跟你说，他永远没办法想象说今天他在北部路上刚刚走过去就会被车撞到，他想不到的，想不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但是我们活得好像我们有无限的未来。今天就算好了，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好了，说明年会不会活着不知道，好不好？可以了吗？明年会不会活着不知道。那如果你明年会不会活着不知道，那你今年要怎么活啊？我们都不急了，对灵魂的事情不急了，但时间其实很有限啊。如果撒该当时，你想想人多的时候，那他是税吏长，他想的是什么？我在收税的时候可能要怎么做啊，才不会被人发现我贪污，或者是我要怎么不被告发，或者是我跟其他税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啊？他可能想的是那种对他来说很重要的那些事情。如果他就这样想了，而不去前头爬树，跑过去的，你看他不是走过去的，是跑过去的，他就可能一辈子失去了 认识耶稣的机会，因为耶稣是经过耶利哥，是这世上有很多的杂音，要试着引导我们不要再去迫切的找耶稣，但我们要学习的是专心听主的声音。所以刚刚我说经文里面有两个今天，你要悔改不是明天，是今天，你今天就要悔改，今天救恩就要临到，没有明没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因为如果对撒该来说，明天耶稣就离开耶利哥了，换句话说，明天你也不知道你生命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你家人的生命会怎么样。你希望你家人得救，你希望你自己灵魂能够得救，你今天怎么做就很重要。再来，你希望耶稣来找你吗？如果你像撒该一样，是可能没有很多朋友，你觉得没人了解你，或者是你常常觉得孤独，但你知不知道耶稣爱你？你可能觉得没救了，但耶稣今天就是要来找你，他要来救你，而他为你付上的代价远远超过你可以想象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单单为了撒该，今天这段经文这句话是为了我们全人类的人，也为了你和我。他来是要寻找和拯救世上的人。你知道他已经来找你了吗？你愿意回应他的呼求吗？第三，你的悔改是否有伴随着相称的行为？那有一次啊，那我的女儿为了不练钢琴，她就说谎了。那说谎之后，我就很生气，因为我不喜欢她说谎。那我就跟她说，我很不喜欢你说，我可能用的词更严厉了一点。我请她去阳台想一想。过了五分钟，他回过来看着我说，爸爸，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你知道现在的孩子要斗智斗力，我知道他不是真的知道错，因为我从他虽然尽量装出一个诚恳的态度，感谢神他不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所以我可以知道他其实不是真的认错。我请他回阳台再想，他回去的时候边走边抱怨说，你就是不连我原谅我，你就是不原谅我，怎样怎样怎样抱怨。我心里在想，他真的不是真心悔改，因为他回去的时候在抱怨，要不然回去的时候就会像撒该一样。如果撒该是怎么样，撒该是知道如果今天耶稣跟他说你要赔 1.2 倍，撒该会不会说，我已经认错你还要我赔钱？撒该不是，撒该会说什么，我不只应该回赔1.2倍，我要赔4倍。但我女儿那时候不是，她走回去的路上就说，你都不原谅我，你每次都这样不原谅我，我已经说要请你原谅你还不原谅我。然后她就再去阳台上面想。那第二次她回来，我就问她，你刚刚在做什么？因为我怕她没有想，小朋友我又不想去太过的去干涉他，我怕他只是在那边看书或做别的，因为他很喜欢看书。那我就问他说，你刚刚在做什么？他说，我刚躺在那边想。我说 OK， 想。然后就告诉我说，爸爸对不起，我一直都说谎。那这次的态度跟第一次不太一样了，这次态度除非他又变成奥斯卡金像奖演员，要不然我觉得是比较真实的说对不起了。那但是我没有马上就说 OK，我原谅你，我说你开始明白了，请你再去想一次，爸爸早就原谅你了。我的心里是想，你第一次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原谅你，我一直都会原谅你的，我说请你再去想一次。然后他去的时候第三次去了，我跟他，我心里在想，我要不要告诉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等等等等等等。后来我想，不是，我要相信上帝会来帮助他明白他的问题，让他自己去想。第三次他回来，他告诉我，直接一开始就劈头说， 爸爸，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吗？啊，我就知道差不多了，没有叫他再回去了，差不多了。我们就找一个地方那个师母跟David 不在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里面跪下来祷告。他先祷告，那当然他祷告上面对我来说还是有神学上的问题，因为我是牧师嘛。可是他是真心祷告，他最后那一句祷告是说求神，他说希望他以后能够控制自己，然后他就要我祷告。那因为我一听我就知道其实我要再加几句话，我就加了，我就说我不只是说他是罪人，我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因为我觉得他也没办法控制自己，除了神来帮助我们，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在旁边， 我就感到他在抽搐在动，我知道他在哭，我也哭了，我也流眼泪了，我边祷告边流眼泪。很奇妙的是，当你信主之后，你越来越少为自己流， 要流就是为罪流，要不然就是为别人流，所以我常常为别人流泪。然后他知道他错了，他后来祷告完之后就紧紧地抓着我的左手背，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有一滴眼泪就滴在我的手背上，短袖嘛，滴在我的手背上。他真的知道错了，我也知道我需要神，因为其实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我蛮生气的。现在我想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在唱的时刻，我想请你想一想，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在你身上要行奇妙的事。如果他现在正经过这里，你要怎么回应他？我们一起来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耶稣要来救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啊，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我们再唱一次，快一点。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
脱离罪的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啊，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
现在音乐继续进行，我请各位来闭上你的眼睛，请你不要看别人，因为这是你和神自己的关系。我要问在场的基督徒，你上一次迫切的去找耶稣是什么时候？你是否信主已经有一些年日，以至于你已经忘记你来教会的目的？你来这里，你是抱持一颗期待的心、迫切的心、谦卑的心，还是你的心中其实充满许多的思绪？你最近和神的关系好吗？有哪些事在阻挡你和神的关系？你的日子是不是越过越没有力量？你是不是越来越骄傲，已经忘记神是谁，耶稣是谁？你是不是总是在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活，而不是让基督在你里面活？今天耶稣要来告诉你，他要来拯救失丧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他的人。你愿不愿意重新和神立约？你愿不愿意重新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迫切的寻求他，看看他是谁，真的认识他？所以在座的，如果你愿意悔改和神重新建立关系，我想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说，我真的是今天我发现我已经没有那个迫切的心了，我已经被世上很多的事情绑住了，我要回到耶稣的跟前来，俯伏在他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看到了请放下。撒该知道自己的问题，他知道他对不起神，他知道自己对不起人，所以他以行动来回应耶稣的爱。你是否愿意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命，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真心的悔改？或许你说我没有能力，但你知不知道像撒该一样，能力是上帝给的？你愿不愿意让他来帮助你，让基督真在你里面活？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要改变但是很难，但我愿意让耶稣来的能力来复辟我？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感谢神，感谢神，请放下。再来，我想问在座的，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还不是真的很认识耶稣，但你今天发现一些对耶稣的新的认识，你是否知道你自己的生命其实是有缺陷的？你是否发现你总是想不该想的去做不该想的事，不该做的事？你知不知道你也可以像撒该一样跑着去找耶稣，看看他是谁？你知不知道耶稣其实早就看见你了？耶稣现在正在叫你的名字，耶稣要来找你，耶稣为你付上了最大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救你脱离你现在的困境。你是否愿意回应他，和他建立关系，有新的生命？你现在要做的是像撒该一样谦卑你自己，承认你是有限制、有问题的，但神要来帮助你。你承认你是失丧的人，神今天就要来帮助你，今天救恩就要临到你和你家。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今天，我以前不认识耶稣，但我今天听到了耶稣的呼求， 我感受了他的爱，我需要他的拯救，我愿意跟认识他。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神，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神。今天这些举手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神在天上在看，耶稣基督在看，他已经叫了我们的名字，我们要一生的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一群罪人在你面前，我们真的不配你的救恩，我们不配你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拯救我们这些常常自私只想到自己的人。我们常常悔改不带着行动，我们常常做你不喜悦的事，想你不喜悦的事。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真诚的重新立约，我为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基督徒来祷告。主啊，刚刚他们的举手不是突然的，主啊，每一次在你面前的举手，主你每一次都看重。主啊，天上在你在为我们祷告。我知道上帝，你要给我们那种能力，那种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现在请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有一个翻转，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是跟随你的人。主啊，求你让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把他的心留在这里，而是他把跟随你的心带回家，在家中做美好的见证，在公司做美好的见证，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祭坛，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把自己献为为祭，献给神。主啊，我盼望你复兴我们的教会，你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使我们重新的去和你有连结，使我们重新为我们的罪悔改哭泣，使我们能够迫切的去找你，每一天都要迫切的来寻求你的帮助。求你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我也为刚刚那些举手愿意以前不认识你但现在愿意回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当他们愿意回应你，如同撒该一样，主，天上就在欢喜快乐，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都在欢呼。主啊，我感谢你，当他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主，今天你已经接纳了他们，你今天要让他们和撒该一样，做亚伯拉罕的儿女，做信心的儿女，做你的儿女。主，我今天把这一些刚举手的交托在你的面前，我相信他们的举手也不是突然的。主，你已经叫了他们的名字，你必定保守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属灵的生命刚开始像婴儿，求你保守他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成长，继续的认识你，一辈子永不分离，持续的跟随，持续的跟随。我们一起张开眼睛，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这个回应的诗歌。请你用心来唱。
耶稣爱你，
耶稣要摸着你的心。
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
请你摸着你的心来唱。
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
再来一次，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
在我生命中，
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
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我，
救我脱离，
救我脱离，脱离罪恶现实，
带我进入他的国度，
带我进入光明国度。啊，耶稣爱我，他能救我。耶稣永远爱我，
啊，耶稣爱我，
啊，耶稣爱我，他能救我。耶稣永远爱我，
愿如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我们的父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